弟兄姊妹平安，有一同嚟到去用祈祷嚟到准备我哋心嚟到喺话语里边嚟到认识上帝。我哋主，我哋上帝，我哋祈求你自己嘅同在，你带领我哋每一个人能够嚟到你自己嘅面前，我哋俯伏嚟到敬拜，因为你系值得我哋嘅敬拜嘅。主就用呢个时候，我哋就将我哋自己身心灵等喺你嘅面前。求主你光，求主你的灵来到光照我们的心，以致我们领受上帝你这些说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来到去是一个的好土，你的说话落到来的时候，就在我们心里面要成长。我们祈祷奉耶稣名，阿们。今天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呢、有少少的改变，那呢就不是来到去讲即系太多即系解释圣经嘅事情，想同大家讲多啲嘅故仔。希伯来书用咗相当之长嘅篇幅嚟到刻画耶稣呢位大祭司嘅绝对优越，由第五章讲起到第十章先至讲完。喺第九章特别讲到喺会幕圣所同埋至圣所嘅分别，祭司嘅限制。在圣所里面的献祭，而进入至圣所的献祭只不过是一年一次，况且这个人手所做的至圣所也只不过是天上面的预表，即是一个复制品。基督才是真正上帝的永远救赎。很多年前听即是读神学的时候，听一位老师他来到复述读神学的时候的一个经历。这位的老师读完了神学的第一个学位之后，他就去到南美的巴西来到宣教，那时是四十年代。在一个南美洲巴西的乡村里面做宣教士，后来他们越来越多人信耶稣的时候，他就开办神学院，和其他宣教士一起在那里来做教当地的信徒的领袖，来到培育当地的信徒领袖成为当地那个 的牧者。教了一段几长的时间，他心里面开始觉得自己有不足的地方，面对着当时那个在巴西里面乡村那个 传道的工作，他就觉得他需要回去美国来到深造。因为在巴西宣教的时候遇到不少当地的土人对信仰的疑惑，当地的土人有很多是信仰那个的本地那个的所谓的叫做民间宗教，亦都在乡村的地方有很多人因为他们知识贫乏的缘故有很多疑端，在他的信仰里面逐渐产生很多疑端出来。而神学院里面的神学生也都是一样面对着很多很多信仰的难题，经常都有人来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来到去 为基督教来问难的时候，他就觉得我究竟可以怎样来帮这些人呢？所以他就决定拜当代的一位最著名的护教学的学者的门下，想在他的手下来学习什么是护教学。五十年代美国最负盛名的福音派的护教学的学者，他的名字叫 Edward J. Cannell, E.J. Cannell, 他有两个的哲学博士学位，师从一位两位的护教学大师 Gordon Clark,和 Cornelius Van Til。 大家不認識這些人物不要緊，這些只不過是上世紀早期的時候的一些神學家的名字。總之他們就是上世紀裡面極之重要的基督教的護教學的學者。之後同時在哈佛大學和波士頓大學同時修讀神學碩士和哲學碩士，而他的论文就是扭转他自己的哲学博士，在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同时修读神学 博士和哲學博士。他的論文就是要來到否定他兩位博士論文的老師那個護教路線。他很短的時間就在兩間著名的大學裏面拿了他那個博士學位。這個 E.J. Carnell 是絕頂聰明的人物，所以我老師滿懷興奮去找 E.J. Carnell 做師傅，希望在他身上學到一招半式。一般來說做人文科學，即是說文史哲的人讀研究學位的時候，都是先找老師看看，跟老師聊天，看看老師肯不肯收你，或者老師那個的學術的路線跟自己是不是有相近的地方，他是不是可以指導，那才來到 去收學生。所以他都是一樣，我老師於是乎就來到去找 E.J. Carnell。 他去的時候覺得滿懷喜悅，但走的時候就覺得被人淋了一頭冷水。我老師絕對不是一個學術水平低或者是天生愚魯的一個人。我老師是其中一個呢我所認識的人物，他是那些即是你來到 去學一樣東西的時候，學完一樣東西他可以轉台，轉台就可以學第二樣東西了。他是讀什麼都讀得到的人，他讀神學的時候正正就是讀系統神學。 Carnell 當然問他的來意，他說你為什麼要跟我學習，學習什麼種種的問題。我老師就跟他道明來意，指出他在異端邪說橫行的巴西那裡來到去想互為真道。跟住 E.J. Carnell 你就問咗我老師一個問題，佢話唔通你要保護一隻猛獅咩 ？You want to defend a lion？ 我哋對護教學嘅觀念往往係保護我哋嘅信仰，護教係保護我哋嘅教會，但係喺二十世紀。福音派最偉大的護教學家 E.J. Carnell 不是這樣看。護教是不是要來到護衛一隻兇猛的獅子？講第二個故事，想問大家怎樣分辨呢真銀子和假銀子。我不知道以下的故事是真還是假的，是已故建造神學院院長張慕凱牧師告訴我的。我在想他認識有錢人那麼多，而且他認識那些真的很有錢的人，所以應該是真吧。他一般來說從網上甚至官方出版都會教我們，即是看銀子的時候，即是看他不是分辨是不是 假銀子的時候，看看有沒有水印啊，紙的手感怎樣啊，有沒有這條線那條線，然後呢就來到看看是不是這個的圖案呢是一個真實的圖案。這個是一個對比的方法，不過呢他說真正的專業呢來分辨假銀子真銀子的人呢從來都不是用這個方法來對比真銀子和假銀子的。個專業分辨真銀子跟假銀子的方法就是不理假銀子，他只需要不斷來到去認清楚真的銀子是怎樣，不斷去數那些真的銀子是怎樣。他說研究真的銀子就足夠了，研究真的銀子就足夠了。他說假銀子呢層出不窮，每年都有新款，你可以對比得多少呢？但是呢如果你知道真銀子是怎樣的話，你一摸上手 一看下去你就能够分辨到它是真还是假，因为真银子是独一无二的。今天的圣经就是要讲一件事，他说其他的事都不重要的，只是需要来到定睛望一望耶稣，他就是那个真的了。越看耶稣就越得清楚明白基督的美和基督那个的真。我们让我们来到等开其他的事，我们专心一致来到看耶稣基督。第九章的开头五节告诉我们，无论会幕的摆设怎样具备最贴切的献祭的所需，甚至都有意义，但是意义不能够及得上个真品。让我们一起来到去读一读出来的时候，我们或者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体会。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到第五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柜的约柜，柜里有圣马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牙的像，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罩在施恩座。这几件事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其实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里其实呢，第一到第五节所描述的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呢都有意义的，但是呢这些意义呢其实不及这真品那么重要。如果我们很仔细地读他所描述的所有献祭或者是来到认识上帝的东西呢，一应俱全。虽然和摩西五经，特别是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它的记载略有不同，但是它是当代犹太人和基督徒所认识的细致毫无分别。是要让我们理解到一样东西，这个仍然是今日人的献祭，即是说这个仍然是属于人的献祭。在会幕第一层圣所的摆设，每一件丢失了，每一件都有它重要的价值，是不应该忽略的，因为它们每一件都预表了真正天上面的模式。对希伯来书的作者和读者来说，它们都有一个的独特的意义，讲出来的话都会有益处。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些东西我现在没有时间和你一一的来解说了，因为为什么？有一样东西更加重要，我想和你说。什么才是重要的呢？这些东西我不能够一一的细说，而是重要的是去到第二段的圣经，然后从会幕的第一层去到会幕的第二层。由圣所进入到至圣所，这个作者不再说我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而是说这几样现在我要跟你说的事，我要跟你很仔细地说。我们一起来到去读这段的圣经，第六到第十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 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其实这段圣经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讲的就是祭司的不能，就是就算是进入了至圣所，大祭司带着血入到去里面献祭，他说每一次的时候他们都带着血入去的，但是呢仍然是不足的。怎样的不足呢？就在上一次上一个礼拜第八章那里讲到有两样的不足。我们来到首先提一提第七节，指到大祭司每一次入到至圣所献祭的时候是带着血的。在圣经的世界里面，血代表着生命，大祭司就是用生命进入至圣所，为求向上帝来到赎罪。赎犹太人的罪要记住是一年一次，就好像第八章所说，大祭司有什么缺陷呢？大祭司我刚才说了第八章我说了有两样的缺陷。大祭司的赎罪是有时限的，他要一年一次入到去来到赎罪，他的赎罪是有时限的，他不能够来到去一次过为人来到赎罪，然后所有人的罪来到去可以来到去被赦免。因为他是一个有限的人，就算大祭司他自己本人他都有时限的。第八章讲到有很多很多的祭司，就是说一代又一代的大祭司。第二，大祭司那个献祭不完全，他因为自己有罪。第八章也同样讲到，就是他先要为自己的罪来到献祭，他才可以来到入对至圣所里面来到为人来到去献祭。所以第八节，这个第八节就讲到呢圣灵的启示。当我们仍然在会幕第一层的时候，至圣所的路未曾的来到显明。不是讲当时没有至圣所或者没有第二层的帐幕，而是讲这个人造的至圣所是一个复制品，不是真的，只不过是一个复制品而已，只是有有限的功能。和合本翻译它做预表，或者最容易明白的翻译就是，其实呢这些所有东西都是一个象征符号来的，不是真的，是一个象征符号来的。事件未发生之前，给我这个象征符号我们见得到摸得到，然后到真的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辨清楚。第十节就直接了当了，他说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就是基督来到叫既有的都重新定位，叫那些不清晰的变得清晰。就是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了更大的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做，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这个才是真的，耶稣才是真的。最后大家留意到，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提到圣殿， 猶太人那個敬拜的中心一直都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自所羅門建造聖殿之後，獻祭和敬拜的中心都是聖殿。在以色列和猶大，即是一個國家，所羅門之後分裂了之後，北國的以色列人耶羅波安，以色列王耶羅波安為了政治和經濟的原因，防止以色列人回到聖殿獻祭和敬拜，所以就在但和伯特利建造丘壇。而這件事情上帝一直都救命以色列人，伯特利和但亦都成為了北國以色列人的網羅。他們在那裡獻祭的時候，他們初初的時候不是來到向那些假的偶像來獻祭的，他們去伯特利和但獻祭的時候，他們是獻祭給上帝的。但是當他們離開了聖殿的時候，他們對他們真正的信仰越來越遠，所以無論是以色列人，無論是猶太人、猶大人，他們當他敬虔的時候，他們就會好想翻翻去圣殿里边，圣殿成为所分散的以色列人的向心力。但被掳归回之后，犹太人念念不忘的就是重建圣殿。我们睇翻嗰啲嘅被掳归回之后嘅先知，佢哋讲啲乜嘢？从哈该先知到希律大帝，一正一邪，都是以重建圣殿来到叫犹太人，你们安心，你们可以有回你们的圣殿，你可以回到圣殿里面敬拜的。圣殿仍然是在圣，就算而没有圣殿的时候，他们是会去哪里呢？他们是去会堂的。会堂就是来到去在每一个地方，它是一个聚集的地方，犹太人就回到那里，你要诵读圣经，来到认识圣经，紧守着以斯拉的传统，就算没有圣殿，仍然以上帝的话作为安慰和力量。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得意，我们发觉他来到讲到献祭敬拜的时候，他不用圣殿和圣殿里面的献祭做例子，而是用会幕。为什么无啦啦希伯来书的作者将那个献祭，将那个敬拜拉了去会幕那里？是以色列人从来未有圣殿的时候献祭和敬拜的地方，即是说这个是所罗门建圣殿之后的地方，最后使用的那个是大卫王。事隔一千年的时间，为什么要来到以会幕为论呢？可能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对比。会幕的特点就是可以安可以拆。摩西领受律法，然后呢他们就来到去建起那个会幕。什么叫做会幕？会幕其实是一个帐幕，一个很大很大的帐幕，作为他们敬拜上帝的一个地方，作为祭司献祭的地方，适合仍然在旷野随随而行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要安营拔营，虽然经过四十寒暑，但是究竟他们都在动着的。他们旷野的会幕是跟着以色列人去到哪里就安到哪里，他们要上路。会幕代表了短暂，会幕代表了一个不是永恒等在这里的东西，会幕是一个暂时片刻的。跟耶稣基督的救赎相比，只能够一个暂代的复制品。要等到圣殿来到的时候，这个会幕才被取代。功能就是在振兴以前，即是基督来到以先，给我们预先知道 你要看一看将来的更加好是怎样。以前可能跟大家都讲过，我很喜欢的画家叫梵高，他 很喜欢他用色鲜艳，对比分明，描绘深刻，有一种朴实不花巧但是引人注目的线条。不是做画评，请在这里。在很多年前，我有一位同学兼是我的同事，他很知道我喜欢梵高。有一次他去荷兰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他就特地走去当地荷兰的梵高博物馆那里，用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高价，对其他人说未必是的，就买了梵高真迹的官方印刻版，即是梵高画 的画的 print。 回到来走到我的办公室，拿着两幅，他说一幅我要一幅你要，他说不过你先选你喜欢。我就当时就选了一幅很小的，他不是梵高最重要的一幅画作，题目呢叫做播种人。我在想一下，这个是即是我作为传道人其中一个呢想做的事情。于是乎呢就说这一幅就叫播种人，给大家看看。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觉得怎样，我就觉得很精彩的了。即可能有些人就觉得一撇嘢在那里，是不是只不过几撇嘢嘅啫嗰度。咁咧就因為我好中意嘅緣故咧，就即係平時我都冇唔想使錢嘅。咁於是乎咧就，但係仍然咧好刻意做咗一個嘅畫架，就等咗喺個辦公室度。每一個人一入到嚟辦公室對住我嘅時候，望一望上邊咧就有噶啦。OK， 嗱呢個就係梵高博物館嘅官方原裝印刻版，每一張都有編號嘅。雖然呢這個印刻版呢等了在即我辦公室那裡，每天都可以欣賞，而且擁有了，我擁有了這個的梵高的播種人的印刻版。但是呢有一件事就不是，它不是什麼呢？它不是真跡，它沒有了油畫那種的凹凸感，是不是油画会有凹有凸的嘛，就是差了那么大截。所以在我心里面常常有一个愿望，其实呢我 很想有一天我就去荷兰那里，你都去到梵高博物馆那里，或者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望到见到梵高的真迹。这个是我的梦想来的。一个在地上面的回幕和在天上面的真像就是这样差了一大截。明明梵高的原本印刻价值不菲，不过呢仍然都是神学院老师能够付得起的一个价钱，但是相比梵高的真迹就是差了这一大截。梵高的画再一次拍卖在2017年，卖出了一幅梵高晚期的画，但不是一幅梵高最高价幅，只是卖$8,100多万而已。分别就是这么大，一个用神学院老师的人工给得起的价钱的一个的印刻版，和梵高的原本就是这么大的分别。第11到第14节不详细讲，只是跟大家分享最后一节。他说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是更加能够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然后说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当我们读完了这14节圣经之后， 他最后那个结论是什么呢？使你们侍奉那个永生神。我们来到去看到什么是真的时候，我们当来到珍惜这个真的时候，其实为我们带来什么改变。今天讲了很多故事，也都看了这段圣经，其实一直想讲一件事，就是耶稣就是那个更加美好，更加来到去值得我们珍惜的真品。我们不需要来到去看周围其他假的，现在我们有了，我们有了耶稣。我们有了耶稣的时候，其实那个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珍惜我们得到的这一份。珍惜就是一样东西，怎样珍惜才是重要。所以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他就讲话，他说你们使你们侍奉那位永生神。侍奉神就是因为我们得到这样这么真、这么宝贵、这么漂亮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更加觉得我可以来到去告诉你们，我得这样东西是那么宝贵。有人问我，我喜欢什么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是什么东西，然后告诉你为什么我不喜欢，然后我会想跟你推介，所以刚才就跟你推介了我很喜欢的一位画家。但是如果那个是耶稣基督的画，会不会比梵高那个的画更加的珍贵？我想这件事更加珍贵，所以我很盼望着我自己穷一生的精力来到向你推介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过一件事的，没讲过 sorry、初上个礼拜我本来想跟你讲一件事，就是很多年前呢，即是在香港，如果你够老的话呢，你在香港会来到去记得一个广告，它是讲维他奶。维他奶广告使你怎样呢？维他奶使你更高、更强、更健美，是吗？记得可？为什么会这么记得的呢？后生那些可能不懂。其实就是因为很简单，他知道我们需要，我们一直以来我们都想一些更加好的东西。上一次讲过三个的更佳，今天讲的是更加美。当耶稣是更加美的时候，我向你推介，如果一个商人觉得那样东西能够来到去比你好的，都可以来到向你推介，跟着买了一个很深入民心的广告，更美的耶稣。会不会是耶稣使你更高、更强、更健美呢？那未必是，但是耶稣一定使你更，你的人生更加的美满，更加的能够得着上帝的恩典，因为他是那个最好。如果你要的东西，你要假银子定真银子，更加来到体会什么是重要的时候，你就不断来到数它，数算一下什么是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今天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是给我们做些什么？是给我们能够来到认识它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侍奉那位永生神。对我们来说，耶稣是更美，我们侍奉永生神都是更美。我一起祈祷。我们多谢上帝给我们有恩典来到去恩领我们。我们得到这个真实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我有一样东西我们来到去聚焦的，就是上帝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救赎，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真实，我们就以为宝贵。我们以为宝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 来去侍奉那位永生的神。我们祷求在你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